Hello，大家好，今天很高兴给大家专门录一期节目。那也是因为我刚刚看完了巴菲特和查理芒格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上的一些问答和他的一些精彩的发言。那最后总结了一下，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投资者，包括即使你不是投资者，但是如果你对于理财有一点兴趣的话，也可以认知一下。那首先，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就是一家保险公司，但是呢，由于保险公司可以利用自己的浮存金，然后进行投资，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披着保险公司外衣的一个投资公司吧。但是它又跟一般的基金不一样，因为一般的基金会有一定的那个赎回的压力，但是像这样的保险公司在投资的时候，由于使用的是保费这种浮存金，所以它并没有一种投资上的压力，并不会需要担心明天就要把钱，就并不需要担心那些基民赎回的那些压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会比一般的基金跑得更远、跑得更久、存在的时间更长的原因。那简单说完这个理由之后呢，我来先谈一下这一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大会上，巴菲特说了些什么。首先，巴菲特认为这个有几个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首先，他认为的是世界变化太大了，所以大家最好投资指数型基金。那巴菲特说，大多数的投资者从长期来看，还是购买一只标普500的指数型基金，而不是挑选个别股票，会受到更多的好处。那这一点呢，巴菲特说了，他说，当今世界上有最大的20家公司，有多少30年后还会在这个榜单上？而在1989年的时候，大概排名前20名的公司，没有一家出现在今天的榜单上。而在30多年前，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中，超过一半是日本的公司。但是呢，现在这些公司已经不在全世界最强的20名公司之内了。所以，其实巴菲特的意思也很明确，就是说，你只有，购买那个被动指数型基金，才能够跑赢大盘，或者说才能长期稳定的获得一个收益。那这也是这一点跟我们之前一直提倡的大家定投那些被动指数型基金，的观念非常非常的契合。那这次巴菲特还说，他说，他给年轻人的投资建议就是90%买 S&P 500，也就是标普五百被动指数型 ETF，同时呢10%去购买国债。那这个一点其实是来自于他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的那个股债平衡的原理，但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股债平衡原理可能更加极端一点，可能是一半一半，一半买国债，一半买那个股票或者说基金之类的。但是呢，巴菲特现在把他这个理论扩展了，他认为90%投在基金里面，10%你放在国债里面。为什么10%放在国债里呢？其实巴菲特没有具体说明，但是我个人对于这个猜测是说，你要持有一定的现金，但是持有光纯粹持有活期的现金，它的那个利息报酬并不是很多，所以你去购买国债也是一种很稳定的保护。一方面你可以获得国债的利率、利息，一方面呢，你也可以获得这个相对稳定的那个保障。这一点其实从那个读一些大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就可以发现，因为很多大公司他们持有的现金比例非常低，他们大部分的现金都是以国债的形式进行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国债相对于存在银行来说，国债的那个安全性会比银行更高一些。这一点也是因为在美国这个银行是有一种倒闭制度的，一旦银行破产之后，很有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超过一定金额之后的金额是不受到保护的。那为了避免这一个情况，很多上市公司，尤其大公司，他们会喜欢选择用国债这种形式来对冲这个风险。同时呢，巴菲特又说了，投资不仅仅是选择一个新兴的行业，选择伟大的公司是很重要的。他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大概有2000家公司进入了汽车行业。因为当时的投资者和企业家都认为汽车行业在未来有一个惊人的发展，但是到了2009年的时候，这两千家公司最终只有3家汽车制造厂幸存了，其中2家还申请了破产。那同时呢，这个对于气候变化，巴菲特也在这次股东大会上有简单的谈到，他说大概在2050年前，伯克希尔哈撒韦集团下面的火电厂就会被关闭。那其实呢，这也是迎合了世界上现在的环保潮流。而对于去年这个巴菲特卖出了一部分苹果的股票，巴菲特承认这是一个错误。他表示这个苹果公司是一家非凡的公司。那去年卖出这个苹果公司的股票，可能就是自己犯了一个大错。那最后，那还有一点就是，巴菲特和查理芒格都谈到了政府的高支出和现在的那个市场低利率。那查理芒格认为这种极端的情况不会很长时间持续下去， 而且他说，现在的职业经济学家对于自己的分析过于自信了，很多事情其实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却不知道。那对于这两位智慧老人说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这几点。首先，第一，保留现金十分重要，因为在现在这个股票价格膨胀，有守住现金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等待哪一次有下一次的大暴跌，比如说跌个10%啊或者20%的时候去买入股票或者买入基金，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也要看到巴菲特说的，大家最好投资在一些被动指数型基金上，尤其是巴菲特提倡的，他说就是购买标普500。就像我们之前我们节目一直跟大家说，就是大家如果要投资的话，最好还是买被动指数型基金。投资中国的话，就是上证50和沪深300，现在还有沪港深500。那这个投资美股的话，就是有标普500和纳斯达克100。那这些被动指数型基金呢，就会比一般的你购买那些明星基金的基金会更安全一些，而且他们投资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整体和国家的未来趋势。对了，还有一点就是投资要理性，不能盲目冲动。他也提到了，在这次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大会上，巴菲特也讨论到了这个 Robinhood 这样一个免收这个佣金的一个证券商。那他会认为这样的一个券商的交易，会让股票市场越来越像一个赌场。很多年轻的人都不去工作，而是在家里做 trader，就是做那种 daily，就是 day trader，就是日内交易。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风险化的情况。那其实很多人，我想，如果去年在同一时期买入了标普500也好，纳斯达克100也好的基金，同时他的另外一个小伙伴可能做 day trader，那最后两个人的收益率，我想肯定是那些长期持有这个被动指数型基金人的收益率会更高一些。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大家一定要记住，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同时呢，要理性，不能盲目冲动。第三呢，不要去听信任何所谓专家的话，包括就是有的时候你像查理芒格或者沃伦巴菲特的发言，你也可以批判性的去吸收。但是呢，有一点，这个很多视频网站上的那些人的股评啊什么这种东西就不要去听了，他们都是吹牛的，好吗？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被那些骗子给骗了。拜拜。